你们可能已经发现，从我的荧幕就可以看出来，我从我的书房我换了一个地方，因为我背的问题，所以这样可以坐得舒服一点。我希望你们没有问题。更重要的是能够听见我的声音，而不只是看见我。这是我们2024年第一次的聚集。我有一个特别的负担，不是要立刻回到之前的交通，就是照着牧养的负担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那个负担仍然很强，仍然是在我里面。我们也会再回头讲这个负担。但是因为这一次，我们还是在第一个月，一月份，所以我有一个感觉，要有一个新的季节性的转换，来进入这新的一年。我之前也提到过，新年在基督徒生活里的重要性，甚至可以说是有必要性。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新的开始，这是非常必要的。当然，我们并不是好像守一个宗教、守规条，要守这些节日。我们也没有要庆祝新年，我们不做着任何的事。事实上，在我们的经历里，我们应该要经历圣灵的更新，天天都要有这样的经历，不是一年才有一次的经历。哥林多后书说，我们外面的人在毁坏，不仅是我们的身体，是我们外面的人在毁坏，但我们里面的人却是日日在更新。这很有意思，保罗他加了这个副词，就是日日。所以这更新在一个正确的基督徒身上，也就是不断的往前，不断的进步，与主有交通，在长大的基督徒身上，应该是天天有这样更新的经历。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词，这个话就是要日日更，晨晨复兴。你就是每一天都要得着更新复兴。在旧约里，我们看到，当然我们知道旧约是一个预表，帮助我们看见一个新的开始的实际。就一面来说，神他有所作为，盼望我们都能够得经历、得激励，也能够受劝勉，就是要把这个应用在我们的身上，甚至是我们现在的生活里，就是2024年，在最近的半年度训练中，我交通了最后一篇信息，第12篇，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，我特别记得我有一个在信息开头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很长的祷告献给父，我感谢父 向我们启示这一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做我们的美帝，他将这包罗万有的基督分给我们，做我们可以具有的份，让我们可以经历，可以经营。乃是唯有借此，他的殿、他的居所才能够产生出来，甚至国度，也就是城，这是他的管制权才能够建立起来。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，这个主题。乃是第一个特会，也是李弟兄他所办的第一次特会，在美国，就可以说是第一次，是一个开头，这是照着我的意见。这是李弟兄在美国的生活和执事的一个开始，这标志着他主恢复在这个国家的工作。我甚至要说，这是在这个西半球工作的开始。这也可以说是他自己执事，他这个李弟兄执事的一个拔高。在那之前，他和李弟兄一同做工，大概在中国许多年，然后大概有10年之久。他在台湾岛上劳苦，总共大概30年做工的时间，他可以说有很多的经历，非常的成熟。他那个时候大概已经大概接近60岁，所以对很多人而言是退休的年龄了。但是这一位时代的执事不仅不退休，乃是蒙召来进入他执事第二个阶段，或是更重要的阶段。这是他接下来的35年，从1962年到1997年。所以你可以说，这个执事的第一阶段是在远东，大概30年之久，然后接下来的阶段是35年。在西部，在西方，这总共65年，是我们弟兄尽职的生活和时间。在1962年的那一次特会，在很多，从很多角度来说，都是一个分水岭。有巨大巨大的这个意义和重要性。我现在不是只是要讲历史，但是只是要跟你们谈一谈这个新鲜的往前，新鲜的，有所进步。就是在我们的弟兄身上，他是主的仆人，是时代的执事，是一个特别的器皿。在我们弟兄身上也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不需要再多加阐述这个点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这在保罗身上，使徒保罗身上也是如此。你若是读他的书信，《哥林多前书》、《腓立比书》。 还有就是提摩太后书。保罗把他的在地上的路程，他的执事比作一个赛程，对吗？他跑进了赛程，从他一开始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受主盟主呼召，他就开始奔跑，他继续奔跑赛程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跑。他是尽力的跑得好，不是在那里打斗，打空气。甚至在腓立比书里，他在被囚禁的时候，他还没有殉道，大概离他殉道还有一两年。我现在不太记得，但是。他说：“我并不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、达到了如此一个成熟的主的仆人，在接近他路程的终了，他说他还没有达到，他没有这样的确信，但是他要追求。我仍然在这里逼迫基督，仍然在奔跑，在要往前。他劝勉我们。”要像他一样做什么呢？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努力面前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们看见了吗？这是我们的保罗弟兄。他嘱咐我们要做同样的事，就是奔跑这赛程。直到我们达到了，他说，甚至你们这些长成的人，甚至你已经有一些属灵的成就，你仍然要思念这事。我们无论达到什么地步，都按着那同一规则而行。什么规则呢？就是不停止追求基督，要思念这同一件事。所以，无论你在哪里，达到什么地步，也许我们中间有一些新进的人，有些人像我，包括我在内，可能已经超过70岁，在教会生活里有许多年了，这都不重要。甚至我们这些年长的人，也要思念同一件事，追求。我们的旅程还没有终止。我们的赛程还没有结束，我们需要跟随保罗的榜样，做什么呢？要继续的追求，直到我们完全的取得基督，就好像他取得我们一样。这乃是向着标杆竭力追求，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。找我们向上去得的奖赏，所以这里有一个继续不断的呼召，弟兄姊妹们，一直神一直给我们这样的呼召，要我们向上去。李弟兄在他一生的终了，他写了这样的话，弟兄们也读过，他说我们需要一层一层的往上去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往上去，直到我们达到了。达到了最终的目标，直到那个时候，没有任何天然的人，没有什么旧造的东西，只有那灵。所以，弟兄姊妹们，我实在感觉在我的心里有沉重的负担。这一年的开头，我们要接受这样的呼召，要听见这样的呼召。神在呼召我们，他仍然在呼召。神若是不呼召，我们就是最可怜的一般人。这意思就是我们已经被撇弃了。 神仍然在呼召我们。神只有一个独一的呼召，是向着我们的。这个极大的呼召，就是照着他的荣耀，要达到他的荣耀。这是为着我们的一生。但今天早晨，我要特别叫我们众人有一个印象：我们所在的这个赛程，不是一个单一的跑道，就好像这个环法自行车赛，乃是不知道有多少千里英里长，30天之久，每一天你都需要骑着一段的路程，有的时候是在山里头，有的是在平地，都是不同的这个地形，你需要每天都需要骑着一段的路程，所以总和就能够完成整个的赛程。我们的一生也应该像这样，我们属灵的路程也应该要分成不同的阶段。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奔跑目前的这一个阶段，忠信的奔跑，迫切的奔跑，就好像保罗一样，逼迫基督。不要担心以后的阶段还没有，我们还没有达到，也不要也忘记以前的这个路段。你说有些人可能说，哦，我之前实在犯了大错。甚至我都是跑出去了，但是神今天在呼召，这是新的一年，你要忘记背后的，要专注。希伯来书说你们要观看，要举目仰望基督。这难道不是神的怜悯吗？他并没有撇弃我们。你需要认识，我们可以跑目前这个短的赛程，然后全部加总起来，我们就跑这个整个的赛程。我们的职责，2024年，我这样说并不是一种以这个宗教或是规条的方式来说，但这是新的一年，弟兄姊妹们。我们难道不应该注意留意这个2024年的呼召吗？来跑这个2024的赛程吗？这实在是我今天要与你们交通的负担。又是一个新的开头，又是一个新的阶段。这是按照主的呼召。如果你去读雅歌，你会发现，在这六个阶段，在雅歌里有六个阶段。就包含雅歌的结构和纲要，在每一个阶段，都有一个新鲜的呼召。他说：“来，在第一个阶段，这个寻求者说：‘愿你吸引我。’这个吸引就是神的呼召，神的呼召就是神的吸引。在加勒底的乌尔，神向亚伯兰显现。”做什么呢？就是要呼召他，或者说吸引他。荣耀的神吸引了亚伯兰，或者说荣耀的神呼召亚伯兰，让他离开拜偶像之地，过了大河，进入神为他所预备的美地。然后在第二个阶段，有这个词。 我的良人回应我说：“因为这个寻求者在这里寻找主，然后他满足了，但是良人还有更好的事为他预备了，所以他要他的佳偶不要满意于目前的光景。他说：‘起来，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，与我同去。’”他重复地说：“我的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。我不是主，但是我要与主示意，要向你们众人说：起来，2024年，起来，与我同，与主同去。不要只是留在你所在的地方，这是一个新的阶段，新的。”赛程，你要进入当前的这一段赛程，所以这个寻求者就受激励起来寻求主，在这个在新的阶段，他失去了主，这主并不是在这里跟他玩捉迷藏，主只是要吸引他的寻爱他的人。所以他就暂时的隐藏自己，所以佳偶没有找到主。所以主就呼召他进入对他更深的经历，十字架的经历，最终达到升天，做复活里的新造等等。然后。在这个第三个阶段，他又说要与我一同从黎巴嫩来。我觉得主好像在呼召我，诚实来，2024年到了，来，我不在意你到底在哪里，现在来与我一同来，我们还没有达到。接下来，他说：“我妹子，我心腹能够向我敞开，向我敞开，我有更多的是要给你，要向你说。”他这里说：“我的佳偶来。”这里并不是主说要来，而是这个寻求者说：“我的良人呐、啊，来。”在最后一个阶段，这是他最成熟的阶段，他有一个最后的祷告：“我的良人呐、啊，愿你快来。所以在最后是寻求者在这里呼召主，但在前四个阶段乃是主继续不断的呼召他的佳偶，要从一个阶段达到下一个阶段。我盼望在这些日子，弟兄姊妹们，你们都知道我的负担就是你们要花时间与主同在。我大概3年前有这样的交通，你们也许在 Living to Him 的网站上可以找到。我交通到在新的一年，我们该做什么？我们如何要花这个专一的时间回应他的呼召？我讲到，我们需要回顾主在我们的一生中。恩典的工作，对不对呢？我们需要重新的评估我们，在什么地方达到什么地步。我们需要有一个更新我们向主的誓言，向主的爱。换句话说， 需要再重新的奉献自己。这一切都是与主有新鲜的对付，来回应他的呼召，来奔跑下一阶段的赛程。我能不能这样恳求、劝勉弟兄姊妹们，找时间，现在才还在1月份，还在新年的开始，还时间还早，找花时间，能够花一天，在跟永远相比是不算什么，那你要花几个小时到山上，到公园。到你的内室，我不知道在哪里。到你的花园，到你的后院，没有人在的地方，只有你隐秘的、私下的与主同在，向他敞开，向他祷告，让他说话，告诉主说：“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这是新年的开始，我在这里。”要与你有许多的对话。你需要有很多的对付、交涉，需要接受你新鲜的呼召、新鲜的托付。主，我在这里，向我说话，我向你敞开。主啊，摸着我的过去，我上一个阶段、前一个阶段的奔跑，我摸着我这个人，就向我告诉我该如何奔跑前头的这一段赛程，如何往前，我还缺什么？在过去这个阶段有什么问题？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自我的省察。而是要让主摸着摸着你，这不要这个光是半个小时是没有什么用的，你需要学习停下自己，圣别自己，单单的与主同在，在王的内室里与他同在。我跟你们保证，如果你能够像主这样。像这样来等候他，主就会向你显现，他就会开始摸着你从来没有想过的方面，他就会作为光临到你，来光照，是你之前没有想过的，可能是一些的罪，也可能是一些属世的偶像，叫你受了打岔。使你远离他，远离他这活水的泉源，也可能是之前你没有留意他的说话，没有顺服他的嘱咐，但他知道，因为他是鉴察人肺腑心肠的，他知道我们。里面的光景，所以要向他敞开，不要惧怕。只要将你的全人敞开，让他光照，让他说话，他必会临到。一个说话会带到另一个说话，一个摸着会离带到另一个摸着，不知不觉的几个小时就过去了。你就会与主有这样深的谈话，一件一件的事，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就会觉得主经过了许多的事，有许多的认罪悔改，你觉得里面干净了，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有许多的调整。有许多的这个洗涤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蒙救赎，是一次永远的得救了。 但是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基督耶稣平息的血，对不对呢？因为我们仍然在旧造里，我们仍然失败，所以我们仍然需要他的洗净，需要他进一步的圣别。主也许还没有做完呢，你可能觉得哦，这样够了。主说还没有，主可能会呼召你要再花一天，再花更多的时间，一次可能不够。然后主会继续说话，他会开始给你一些托付，讲到你的侍奉、你的工作、你的教会生活。你的与圣徒们的关系，他要与你有这样的交涉，好叫你能够不断的受对付。我就是这样做，主啊，今年你要我做什么呢？告诉我。如果你不给我一个命令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往前。你若是不指引我，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。主啊，你的仆人。向我说话，仆人静听，主就会把一些的东西放在你的心里。弟兄姊妹们，我盼望我们都能够有一个新，今年有一个新的开始，在这剩余的时间，我要来稍微交通一点。我要讲的其实之前已经录下来了，你们可以去读。这是一篇李弟兄释放的信息。就是在1962年鲍罗万有的基督那次特会，那个期间，可能是12月31日。也就是特会的最后一天，他就提到这一件事。他说：“我要想向你们说一点话，在我们到了一年的末了，就是1962年的末了，准备要跨入新年。我现在是引用李弟兄的话，我有负担，我们要为包罗万有之基督的恢复祷告。”在信息第12篇，我最末了的祷告也有用这里的话来祷告。主啊，2024年乃是一个主新鲜的呼召，要我们进入并具有包罗万有的基督做我们的美地。这就是李弟兄说的。我们也要为这位基督在神的子民中间真正的彰显而祷告。我们要求主恢复这两个项目，特别是在这些日子，特别是在美国，李弟兄是极有负担，因为他自己有一个新的开始，在美国有个新的开始。这个交通是在1961年到62年，李弟兄文集第三册。第四册，在英文版是501页。他有这样特别的发表，就是一年第一个月的第一天，这是在旧约里一个特别的发表，在有四次。的记载，第一次是在挪亚的洪水之后，这个讲到。到挪亚601岁，正月初一日， 地上的水都干了。这就好像创世纪第一章一样，这第三日，干地就旱地就显露出来，那乃是复活的基督从死里出来，也就是从海水里出来。当这地在创世纪的地显露出来，那乃是成为一个源头，让生命可以繁衍、被生长。包括植物生命、动物生命，甚至属人的生命，都是从那地出来的。所以，地可以说是生命的源头。然后，在人堕落之后，堕落到极点，神就用洪水掩盖全地。现在，这个干地又重新的出现，这乃是同一位基督，就好像在创世纪第一章，那里有一个复造，有一个恢复。恢复呢被毁灭的地，在这里呢，创世纪八章，在挪亚身上，我们看见这地又重新出现，乃是神在他子民中间一个新的开始，也是一样，这毁灭之地是有一个新的约，一个新的时代，这乃是发生在正月初一日。所以在挪亚身上，人类有一个新的起头，神要在地上再有新的作为。那一个新的地，一向都是复活的图画，新生命新样的图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这新的一年，我们要有这个新的开始，我们需要。从复活开始，需要以基督为我们的起头，基督的复活为我们的起头。我们刚刚唱了这首诗歌，就是大本诗歌11首。我们刚刚唱这首诗歌，说到父是常新的神，你说到新约、新路。心心心灵等等，这就是复活的基督，一个新的开始。我们是从复活开始，以这位复活的基督为起头，就是甘地的基督，好叫我们能够有生命的新样。而有开始，一切都是新的。亲爱的圣徒们，这是在这新年的一个新开始，对基督的复活有一个新的经历，也是再次的经历第三日，就是基督做那地，为着产生生命。为了叫我们今年可以继续往前，让我们能够享受这地，能够以新鲜的方式来享受这地。我要问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对你是不是是新地呢？还是只是老旧的道理，一本老旧的书？哦，我们都知道基督是包罗万有的地，我什么都知道，我读过那本书了，还是？现在在你面前，基督有一个新鲜的呼召，往前来，更深的进到至圣所，往前来。这是希伯来书不断的呼召，进前来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，再来经历这位复活的基督，进到一个新的领域。在这地上进到新的领域，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，这每一个角落、每一个地方，你没有走过的，2024年是不是能够让你能够到那些地方去呢？你还没有去过的地方， 我们需要应用这话，弟兄姊妹们，好叫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，能够有一个新鲜的开始，对基督有更深的经历。第二次提到正月初一是在出埃及记40章17节，第二年正月初一日，就是他们离开埃及的第二年。你看到了吗？这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，帐幕就立起来。在这里所强调的重点，不是地，而是建造。这是他们是从埃及出来了，但是还没有帐幕，没在他们中间没有神的居所，所以他们就按照神的命令来建造帐幕，还有建立起祭司的体系。然后正月初一日，他们离开埃及的第二年。帐幕就立起来，这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我要说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教会生活里也需要一个新的开始。不仅是复活的基督，而是有一个新的帐幕，新的建造。是的，我在很强的这样说。对你来说，教会生活是老旧的吗？教会生活是例行公事吗？是稀松平常的吗？很无聊的吗？已经失去了新鲜的味道，还是这是在你的经历里，这帐幕乃是在正月初一日？我们要不这个月能不能有一个对教会生活新的经历呢？能不能有这样新鲜的呼召？这样新鲜的嘱咐，在你里面有这样的渴望，不要有老旧的教会生活。主啊，我要有一个新鲜的新的教会生活。我要经历你的帐幕、你的会幕、你的彰显、你在地上的居所。我要以新的方式来经历教会生活，怎么样呢？甚至整个地方教会，应该要在祷告聚会里，应该要花点时间做这件事，要有一个团体的更新，团体的奉献，再将我们的身体献上。罗马12章。来验证他纯全的旨意，这就是教会生活。不要让教会生活变得老旧。不仅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更新，我们的地方教会也需要得更新。然后神的荣光就充满在其中。我们不要满足于我们所在的地方。每一个地方教会都该往前，都应该要花这样的时间。许多处的教会，包括尔湾教会，在一开头我们就有个跨年的祷告，祷告到这个半夜12点进入新年。我觉得我们不该只是有跨年的祷告，而是要为。在新年有一个新的教会生活而祷告，你应该有一个全教会的特别的祷告聚会，要为这样新的开始祷告。第三处是在以斯拉7章9节，这里在说什么呢？讲到归回。以色列人，让我读一下。以斯拉7章9节，这是 从巴比伦被掳归回。这里说他在正月初一日，也就是以斯拉，从巴比伦动身上来。因他神美善的手帮助他，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。亲爱的圣徒们，黎黎兄也提到，这第三处重要的经文与正月初一日有关的，就是从被掳归回，回到应许之地，回到耶路撒冷。很可能我们有些人在过去进到了被掳的情形。这是可能的。我们被奴役，被仇敌掳掠，回到巴比伦去了。这里，神照着他的应许，70年之后，他呼召他们回来，至少有一班人回到耶路撒冷，在美地上。生活在美地上重建圣殿，重建圣城，这是可能的。我们许多人是从基督教里出来，进入了主的恢复。你们都还记得，那是一个新的开始，那是从巴比伦归回到耶路撒冷。哦，主的恢复对你是新的，不仅你地方的教会。你的感觉是，哦，我乃是在主新的恢复里，在主当前的行动里，我在主当前的恢复里，主啊，我不要是老旧的，我要有这样的新鲜的感觉。我乃是你见证的一部分，我属于你在今日在地上的行动，你宝贵的恢复。然后你就向主有个先行。新鲜的奉献，我是60年代进来的，但是那是60年代，那还不够，现在已经是2020年、2024年，主有当前的恢复比之前要更强，弟兄姊妹们是不是这样呢？他乃是要呼召我们有一个新鲜的奉献、新鲜的起头，最后一处。最后一处重要的经文讲到正月初一日，乃是在历代志下，这里是讲到这个西西家，他是之前是个好王，他跟随先祖大卫的律例。我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大概几岁，但是他在位的第一年，开了耶和华殿的门，重新修理。然后在以西结45章18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这是说到这个新建的圣殿，就是以西结看见殿的异象。正月初一日，你要取牛群中一只无残疾的公牛，洁净圣所。洁净圣所，这里有这样的观念，或者说实行，就是修理 坏掉的东西。把这个神的圣殿，这个门打开，然后在以西结说到洁净、洁净，还有圣别，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正月初一日。正月，他们接受了这样的托付，要这样做。这是什么样的图画呢？就是说到要洁净、洁净圣所，修理圣殿的图画，做一个新的开始。这个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给我们看见，这是有必要性，有这样的需要。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有些可能神的殿可能有些地方需要修理，有些地方可能上了锁，或者说不洁净了。你记得，甚至主自己都洁净圣殿吗？这个光景是糟糕到一个地步。这些有很多买卖在这个圣殿里进行，父神祷告的殿成了买卖的场所，所以主耶稣在那里自己也有一点的，也做了洁净的工作。所以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这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新的开始，需要有新的洁净和圣别。李弟兄这样说：洁净圣殿。的意思就是借着我们的祷告，在我们的灵里，我说这是我们的对付，与主对，受主的对付，我们就在神面前有一个清理。我们是神的圣殿，这是灵前3章16节说的。所以洁净圣殿的意思。就是要我们里面受洁净，向着主是圣别的。我要进一步的应用，一面是在个人身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居所，是神的殿，对不对？但是在团体一面，集体的召会，神的子民也是神的殿。在这两方面，我们都需要定期的有这样的修理、洁净和圣别，好有一个新的开始。照李弟兄的话说，就是要有一个清理，把我们过去的以往，有一个清理。需要在主面前有一个透彻的认罪，在主摸着我们之后，我刚刚已经提到了，就应该要有认罪。主啊，我受了这个玷污。主啊，这一部分被锁上了。在另一个王身上，我不记得名字了。那说他们找到一本书，在神的殿中。他们找到神的书，找到神的话，这是他们之前没有读过的。所以有一个可能，我们可能离弃了神的话，所以需要认罪，需要有清理，需要有洁净，要修理。这一切都是借着我们到主面前。这是关于我们的个人、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光景、我们的服饰，在团体一面，也可能关于长老、长老们，你们需要花时间，需要代表召会，代表召会能够有这样的时间，花时间与主同在来， 顾到你召会的情形，有一个透彻的清理和对付。圣别自己，圣别召会，然后把我们自己再奉献献上给主。在这些好王身上，他们在治理的时候，他们一直都这样做。在因着这个圣城殿有一个错误的光景，所以他们需要这样的有这样的清理。这些不同的开头、不同的起头，有包括享受基督、做新地、做美地、建立帐幕、离开被掳之地、归回耶路撒冷，然后洁净神的圣殿。在新约里，《哥林多前书》3章，那个殿指的是在原文指的是内殿。所以李弟兄这样说：愿主带领我们，能有够多的祷告，为他的恢复。为还有包罗万有的基督恢复这样一位基督真正的彰显，愿主也带领我们。关于这四点，就是正月初一日的这四点，愿主也带领我们能够具有他自己做心地、祷告。建立起帐幕作为神在我们中间的见证，那就是教会生活，这是进一步的建造地方的教会，离开被掳之地，回到耶路撒冷。亲爱的圣徒们，很可能在不同的方面，我们又被掳了，又有点在被掳之地。或者说，我们的教会生活有点变得有一点属巴比伦了，我们需要归回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有一个透彻的洁净和清理，在他面前有这样的清理和洁净，并且圣别自己，作为神的圣所，在个人一面，也在团体一面，好叫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起头。现在大概11点钟，我要停在这里，我们可以休息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回来的时候，我就要来再讲一点，来讲到我的负担，就是与主有对付，在新鲜的。在这个新的阶段来寻求他。好，我把这个时间再交还给你，Dustin。哈利路亚，为了主的说话，感谢主。我们现在休息10分钟，然后请在11点10分回到荧幕前。